川普总统继续其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结束了对日本的访问，随后将访问韩国与中国。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川普总统会晤的主要议题是朝核危机，川普重申美国坚定的与地区盟友，尤其是日本站在一起。
星期天泄露的天堂文件显示，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持有俄罗斯航运公司导航控股的重大商业利益。11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一起来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访问。
川普总统结束了日本的访问行程之后前往韩国，在这两国访问期间，他除了商讨重大的议题之外，也与领导人建立友谊。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耀毅，
在日本期间，川普总统主要关注的议题是朝鲜问题，还有美日之间的贸易问题。美国副总统彭斯以及日本的内阁总理大臣麻生太郎针对美日之间的贸易问题举行了会谈。
川普总统表示，平壤寻求将核弹头安放在洲际弹道导弹上，是对文明世界还有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威胁。安倍晋三首相则说，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在贸易方面，川普总统与18家日本主要企业还有9家美国企业的高管的早餐会上，他说，目前我们与日本的贸易不公平也不够开放。不过川普却主张退出让日本市场更加开放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TPP。 而为了加入 TPP， 安倍晋三曾经冒着得罪农业区选民的风险，试图开放美国农产品进口日本。川普总统也对日本的汽车制造商说，尝试在美国生产你们的汽车，而不是把它们运到美国。在今年8月份，日本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丰田汽车的美国公司在推特上发文，配上一名美国员工在工厂里的照片，说，我在德州的圣安东尼奥制造卡车，我是美国丰田。除了政策方面，在日本时，川普总统与安倍首相一起打高尔夫球。日本方面还安排了世界排名第3的日本高尔夫国手松山英树陪同打球。川普总统在访日行程结束之后，前往韩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也包括了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进行友谊散步，然后再一起喝茶。
所以看来，这一次川普总统的亚太之行，除了要讨论几个重要议题之外，与各国元首加深四人的友谊，也是此行的目的之一。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摩干生，白宫报道。
好的，感谢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美国总统在日本的主要议题是朝鲜，一起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赫尔曼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没有必要为了与朝鲜对话而对话，现在已经到了对平壤施加最大压力的时候了。
和川普总统一道，我们确定在朝鲜局势议题方面100%的一致。日本和美国将共同致力于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相关国家合作，加大针对朝鲜的国际社会压力。
川普把朝鲜的核试验以及越过日本领空的弹道导弹试射称为对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威胁。
We will not stand for that.
我们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战略忍耐时代已经过去。一些人说我的言辞太强硬，但是你们去看看过去25年的言辞软弱又带来了什么。
在被问及朝鲜人民的时候，川普总统表示希望找到解决僵局的方法。
他们在一个非常专制政权的统治下生活，我的确认为最终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一点，我希望打破僵局的努力会奏效，这对所有人都好。
川普还强调了驻扎在日本的成千上万美军，并表示他期待安倍政府大规模购买美国军备，这有助于防御朝鲜的导弹。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东京报道。
安倍晋三表示，为了对付朝鲜的武器开发，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上。川普还建议日本可以使用美国制造的武器击落朝鲜的导弹。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许宁来介绍有关的情况。许宁，
你好，主持人。美国总统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确定要对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遏制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发展。我们来听听川普总统和安倍首相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怎么说。
如果我能提一句安倍首相回答的话，安倍首相在增加购买很多美国军事装备之后，他会直接把朝鲜的导弹直接从天上打下来，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打下来，就好像我们几天前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空中拦截那样，你们都看到了。
关于击落导弹的问题，如果必要，日本会将导弹击落，但是我们会在击落导弹的问题上与美国紧密协调。
我们知道朝鲜在今年的八月和九月都发射导弹，两次都飞经日本北海道上空。日本的共同社说，由于政府判断导弹没有落入日本境内的可能性，所以当时没有基于日本的自卫队法摧毁朝鲜的导弹进行。另外，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孙运认为，如果日本选择击落朝鲜的导弹，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来听听孙运怎么说。
And I think for Japan to
日本击落飞越日本上空的朝鲜导弹，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从实际上来说，这样的行为可能会带来重大后果。比如说，如果日本真的击落了飞过日本上空的朝鲜导弹，这是不是会被视为战争行为？是不是等同于向朝鲜宣战呢？基于美日军事同盟的特性，如果日本与朝鲜发生战争，美国本质上有义务加入战争。
孙运还说呢，日本如果击落朝鲜的导弹，势必会引起中国方面的警觉，增加东亚地区安全局势的不确定因素，甚至引发动荡。主持人，
许宁，我们也知道日本方面对于川普此次访问的最大期望就是巩固美日军事同盟啊。那么这对于中国的战略利益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国际问题学者普遍认为呢，美日军事同盟的整体情况目前处于十分健康的这个状态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川普总统和安倍首相在星期一的会谈中确认，反对改变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现状和加剧紧张的单方面行动。这一表述显然指的就是中国在这些海域的活动。另外，安倍首相在去年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似乎也得到了美国方面的回应。川普和他的内阁成员最近多次使用了印度太平洋这样的一个表述，显然呢也是为了增加美国在这一地区扩大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孙运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表述的。
For example, China is concerned with.
比如说，中国很关注基于美日同盟的所谓东北亚小北约。无论美国和日本是否会把韩国也拉进这个军事联盟，中国担心的是，美日韩三国将不再采取两个双边同盟的形式，而是要试图形成一个三方同盟。我们知道，韩国已经在萨德反导系统后的三不政策中否决了这一点。我认为，中国担心的是，美国和日本将试图扩展军事同盟，在这一地区发展出一个和以往不同的，目的在于遏制中国的前景。
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呢，川普和安倍都表示要推进讨论。日本副首相和财务相麻生太郎和美国副总统彭斯会领衔主导经济对话，但是川普这次没有提到美日自由贸易协定。主持人，
好的，谢谢许宁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德克萨斯教堂枪击案造成至少26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认为凶手的作案动机似乎与涉及岳父母的家庭纠纷有关。他在袭击前向岳母发出了威胁短信。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从枪击案现场发回的报道。
At least 26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in a church shooting in Sutherland Springs, Texas.
根据威尔逊郡治安官塔克基特的说法，至少有26名民众在德克萨斯州萨瑟兰泉的教堂枪击案中死亡，许多人受伤，受害者年龄从5岁到72岁不等。枪击案发生在星期天上午11点20分左右。据目击者的描述，枪手当时全身穿着黑色衣物，在萨瑟兰泉加油站附近。枪手已经死亡，车上也被发现有许多其他的枪械，地方警员也赶到案发现场。嫌犯是26岁的戴文·凯利， 曾住在萨瑟兰泉大约35英里远的地方。美国空军确认，凯利从2010年开始在美国空军后勤服役，直到2014年被开除为止。德州教堂枪击案是美国过去3年来发生的第3起教堂枪击事件。美国之音报道。
德州发生重大的教会枪击案之后，川普总统归罪于凶手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们继续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带来相关的报道。耀毅。
是的，平章，我们知道这个德州发生了26人死亡的教会枪击案之后呢，今天白宫也降下了半旗来表示哀悼。那不过呢，我们也知道是说，这个在一个月之前呢，其实这个白宫也降下了半旗，为的是这个美国史上死伤最惨重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案。那么这也让人不禁怀疑了，到底像这样子重大的枪击案，在美国哪一天能够拿出真正的办法来解决？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在日本与这个安倍晋三首相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他就对此而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先来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
I think that mental health is your problem here. This was a
我认为这是心理健康的问题。根据非常初步的消息，这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个人，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很多问题。我们国家有很多心理健康问题，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但这不是枪支状况。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去谈，但是现在就谈太早了。但是幸运的是，有人拿着一支枪向相反的方向射击，否则情况会更糟糕。但是这是最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伤的事件。这些好人蒙难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悲的事情，但这是我看待他的方式。谢谢。
These are great people and a very, very sad event, but that's the way I view it.
是的，那不过呢，这个奥巴马政府的之前呢，也曾经通过一下新的法规，也就是呢，要来更加严格审查心理健康有问题者的购枪资格。那么这项法规是要求社会安全局呢，要将某一些心理疾病的病患，还有呢，因为这个心理因素而没有办法自理财务的这些人的资料跟名字呢，报上去到一个全国性的背景资料检查库当中，那么来让这些人没有办法去购买枪支。那不过呢，就在这个今年2月，川普总统刚上任不久之后，他却废除了这项的法规。那现在川普总统却说呢，这样的枪击案可能要来关注的是在精神方面的疾病。那么根据美国健康部的统计呢，其实在这个严重的精神健康有问题的人当中，只有3%到5%是跟暴力问题相关的。而这些暴力问题当中呢，也不是每一个都跟枪支暴力问题有关。所以川普总统所说的所谓这个枪支问题跟精神的健康问题有相关，可能还有更多的科学证据。那像这次这个枪手呢，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做德文凯利，他在这次呢使用火力强大的这个566攻击步枪，那么他就有家庭暴力的前科。那不过呢，他之前的这个好像记录又很良好，因为他曾经是刚才讲过在空军服役过，甚至呢他也曾经在圣经学校当中教过书，所以好像也很难让人家看出他的精神方面似乎有一些这个不良之处。那么呢，所以现在各界也就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出台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能够将所谓的他口中所谓的这个精神心理的因素跟这个枪支容易取得的两项因素结合起来衍生的枪支暴力问题能够一次真正的解决。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就在川普总统继续亚洲之行，展开地缘战略博弈之际，华盛顿的共和党人也在推进一项雄心勃勃的税制改革法案。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说，这将是川普在执政第一年取得重大立法胜利的最后希望。
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减税。
共和党人表示，他们的计划将使得美国工薪家庭保有更多收入。
美国工薪家庭的第一个24000美元的收入将完全免税。
典型的四口之家每年将省税1182美元。
共和党人表示，他们的计划将使得美国工薪家庭保有更多收入。 共和党人还承诺通过削减目前最高税率为35%的公司税，以促进就业和工资增长。
川普总统完全决心把美国的企业税降到20%。
联邦遗产税将彻底消失。为了抵消收入的损失，共和党人计划取消受欢迎的学生贷款以及医疗支出的税务抵扣，并且为房屋贷款利息和州以及地方税的税务抵扣设限。民主党人纷纷表示反对。
你怎么评判这个计划？如果你拥有一座住宅，或者希望某一天拥有一座，你受损失。如果你有一个生病的孩子，或者某个家庭成员需要长期医疗，他们拿走了医疗抵扣，你受损失。
该项税改计划将导致美国国债增加15,000亿美元，美国目前的国债为20万亿美元。
那些通常属于赤子强硬派的人，看起来好像变戏法一样，丢弃了他们减少赤子的忧虑，这都是由于为富人减税。
并不是所有共和党人都对目前的税改方案感到满意。
I believe in tax cuts. I believe they worked under John Kennedy. They worked under Ronald Reagan.
我赞同减税。我认为减税在约翰·肯尼迪时期有效，在罗纳德·里根时期有效。但是这项减税法案由于取消，
有些共和党人则对这项计划对财政造成的影响感到忧虑。参议员鲍勃·考克希望税制改革不会影响到财政收入。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只占微弱的两席多数，他们党团内部的分歧让取代奥巴马医保的努力一再搁浅。这种情况在税制改革议题上可能再次出现。
如果他们不能完成税改，共和党人在下一次选举中就会有很大麻烦。当一个无所作为的国会面对选民的时候，他们会被抛弃。
川普总统猛烈抨击了投票反对取消奥巴马医保法的共和党人，他对任何共和党人在税改问题上的背叛会有更愤怒的反应。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新一天泄露的天堂文件显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持有俄罗斯航运公司导航控股的重大商业利益。美国参议院已有相关提案，把取消多元化签证计划作为移民法改革的一部分。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问中国，媒体观察带您了解川普执政后首次亚洲之行的重点以及访华的看点。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继巴拿马文件揭露全球权贵通过离岸公司避税之后，星期天泄露的天堂文件显示了富豪政要和企业的离岸公司网络。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被披露持有俄罗斯航运公司价值200万到1000万美元之间的投资。罗斯在美国参议院批准任命时，并没有透露自己与俄罗斯企业的关联。天堂文件来自百慕达离岸的易博法律事务所等公司的内部文件。易博法律事务所为富豪提供全球金融交易的避税建议。除了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之外，天堂文件还揭露了其他的富豪、政要、名人和企业的离岸财富。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介绍。莫宇，
好的，林森。那么天堂文件披露出呢，全球许多富豪、政要、名人和大公司的财务交易情况哈。那除了前面提到的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之外呢，他还披露了。就这些文件还涉及欧洲和中东王室贵族、川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以及苹果、耐克等一些家喻户晓的跨国公司。文件披露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有1000万英镑的私人财富是被投资在了离岸避税天堂开曼群岛和百慕大。那么英国广播公司 BBC 和《卫报》报道说，这些资金被投资于不同的企业，包括一家名为 Bright House 的公司，它的私募基金。这个公司呢，曾被指剥削穷人。那么《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些外泄文件还显示，俄罗斯政府的资金呢，曾经是间接投资了脸书。那当中涉及与川普总统女婿库什纳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富商米尔纳。那么香港的媒体香港01是参与了这些天堂文件有关中国部分的调查。据这家香港媒体的报道，他们用中国高官和亲属的名字作为关键词，对文件进行了检索。他们发现了里面的内容都是已经公开的资料，不过他们也发现了一些未公开披露的交易，比如说中国艺人赵薇和她的丈夫黄有龙与马来西亚赌王林国泰在蒙古的投资，以及中国前人民银行行长戴向龙的女婿车峰获得过泰国首富谢国民的公司的价值上亿元的优先股。那么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也同样获得了这个公司的优先股。那么对于天堂文件，易博律师事务所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对于媒体选取不合法来源的信息材料，致使无辜人士蒙受资料保障的风险，本所深表遗憾。律所说，经调查，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指称呢，他们是认为是报道失据，并基于对离岸板块运用合法投资结构缺乏正确的认知。这个律师事务所称，公司电脑曾经被黑客入侵。那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回应表示，泄露文件披露出来的并不存在什么不当行为。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在其网站也注明，离岸公司及信托仍具有合法用途，他们无意指出或暗示任何在于资料库中的人士、公司或其他实体以做违法或其他不当的行为。那么 BBC 的报道指出，英国女王的投资都是合法的，也没有证据显示英女王涉嫌逃税，不过她从事离岸投资却引起外界质疑。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纽约市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呼吁国会取消绿卡抽签。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雷奇报道说，作为移民改革的一部分，美国参议院已有相关的提案。
美国总统川普说，多元化签证抽签对美国来说是个灾难。
这项计划不是择优发放签证，而是因为申请人在年度抽签中被随机选中了，而参加抽签的人并不是那个国家最优秀的。
一名白宫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结束这个抽签计划是白宫向国会提交的移民改革原则的一部分，并被列入简称提升法案的改革美国移民加强就业法案。这项法案是由两名共和党参议员提出的，2月份以来一直在等待参议院辩论和可能的修正。众议院议员9月份也提出了类似的议案。 美国穆斯林倡导联盟的律师法蒂娜·阿德拉伯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说，取消多元化签证是个坏主意。
一直以来，多样性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能够成为希望的灯塔、力量的灯塔和决心的灯塔。任何人呼吁关闭这扇门，真正熄灭世界多样化之火，不管是政治还是非政治，都令人不安。
他说，跟其他类型移民相比，因抽签计划来美的移民并没有构成任何独特的威胁。人在华盛顿的移民律师肯尼斯·瑞兹勒同意这种看法。
用最近的恐怖袭击来毁掉这个项目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必须像其他人一样经过同样的审查。
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明年将审议一项移民法案，这能否启动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这一政治因素和其他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
首先，国会休会前剩下的立法时间很少了，而且他们似乎更关注税收改革问题。他们明年要做什么呢？这很难说。国会明年将举行中期选举。
多元化签证项目是1990年设立的。对于那些想要移民美国的人来说，如果他们在美国没有家人、没有雇主来赞助他们，或者不是难民，多元化签证就是移民来美的唯一选择。申请者必须具备高中以上的学历，或者有几年的工作经验。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雷奇，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即将在这个星期访问中国，美中之间的能源竞争与合作再次受到各界的关注。有美国国会议员认为，在美中清洁能源的竞赛中，中国已经取得了领先的地位。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奕华。奕华，
好的，主持人。川普总统即将在这个星期抵达中国进行访问，有关美中两国在清洁能源的议题上是竞争还是合作的关系，再次受到了各界的关注。今天上午在国会山举行的一场座谈会上，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科斯特洛表示，中国在清洁能源的这个部署还有这个投资的领域当中已经取得了领先地位，而美国呢正逐步的失去机会来主导全球创新能源的这个领域。那么在今天的座谈会上呢，科斯特洛议员还谈到了说，这个川普总统在宣布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目前国会最需要做的就是要制定新的政策，订立新的减排目标，与此同时也要决定哪些科技领域是美国接下来要进行大力投资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听听科斯特洛议员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怎么说。
我们也必须决定我们将对哪些类型技术展开投资，使得我们能够在能源使用上达成我们的减排目标。其他领域，无论是网络使用、电池存储，还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都应该往更节能的方向发展。美中之间还有另一个挑战，就是政治体制的差异。我们若希望制定出一个长期的能源政策，那就必须由国会来进行，让政策成为立法，而民主程序可能非常冗长。反观中国，由中央直接制定政策，各界全面配合执行政策，这是我们民主制度所面临并解决的挑战。
此外，美国总统川普这次访华还包括20多家美国的大型公司和企业的代表，其中呢，明尼苏达州工业废水和物理处理公司 Environment 的首席执行官科尼西就是其中之一。他将在11月8号到9号随同川普总统到中国进行访问。在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他也谈到了首次到中国进行投资以及合作，他有什么样的担忧？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实际上，我们的情况和其他企业不同。我知道很多企业担心他们的技术被拿走了，或者是被复制了。但是我们很幸运，我们与大公司合作，而且我们与环保署合作，他们有一个技术平台可以保护我们的技术。他们非常欢迎外国公司进入中国，所以我最担心的是我们能给中国提供第一流的技术。美国政府告诉我们，我们要去中国做生意，我们最好能拿出我们最好的技术，因为那里的需要是巨大的，他们非常认真，而且行动力强，这是中国最激动人心的时候。因此，回到你最初的问题，我的最大担忧是确保我们能够继续满足我们客户的需求。
特尼西也向我们谈到说，他十分的佩服川普总统在贸易上的行动力。除此之外呢，科斯特洛议员也向我们表示，川普总统这次的中国之行呢，将会是他这次访问亚洲的最重要的重头戏部分，国会方面都在持续的关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
好，感谢记者李一华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访问亚洲到了第二站韩国，他在韩国停留一天之后将访问中国。北京曾经放风说，这次川普总统访华，东道主将有些特殊的安排。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请海涛来谈谈川普执政后的首次亚洲之行的重点以及其访华的看点。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西方的媒体如何看待川普总统这趟亚洲之行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他先去了日本，然后去了韩国，然后马上就要到中国，因为在韩国待的时间很短。那么美国，特别是美国的媒体啊，还有西方的一些媒体呢，他们认为这次川普的一次亚洲之行，他四五个国家，那么都是就是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朝鲜问题的解决，而围绕着朝鲜问题的解决呢，必须是中国是它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这一点呢，就是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邻国，包括这个川普总统、包括习近平先生，他们都意识到这一点。不管到其他国家，你日本待四十八小时也好，是中国待四十五小时也好，那么其他的菲律宾啊，是韩国啊，这些就包括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啦，或者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这些会议，这些所有的这个安排和访问，最终要落实到一点，就是如何来解决这个美国和亚洲这些重要的国家的经贸关系问题，还有就是如何来解决朝鲜问题。
美国之音有一篇报道是说，川普总统在访问韩国之前韩国当地是有一些抗议活动哈。那么他马上就要到北京去了，在中国会不会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呢？
因为韩国它整体来说，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它就是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我去韩国访问过，它是我去的方也是看到一群人在抗议。我过去一看，他们也是在抗议这个美国。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记者张佩芝他跑到那里，他就观察到，就是韩国呢，就是反对川普总统的，就是这些民众呢，毕竟还是很少数。这个朝鲜不是韩国的官方和韩国的媒体理论界，他们这个专家学者都会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在中国，你不管川普来访也好，是任何国家的总统元首来访也好，就是你支持这个总统也好，你反对这个总统也好，中国政府能做的就是把所有的这个一切的这个抗议也好，支持也好，让他们这个就完全按照政府的这个意思来让他们办。如果你要是抗议，对不起，也不可能的发生的事情，在中国，特别是川普这样一位重要的总统。
是，中国方面此前是说川普这次访华，中国在接待上会有一些特殊的安排哈。那么对于这一点，西方的媒体有什么样的报道或者是分析呢？
我们看今天这个《纽约时报》，他就分析到，就是说他也注意到，就是说这次呢，是这个说川普在到中国访问有一些特殊的安排，是因为崔天凯大使他曾经说到过，但是崔天凯没有展开说。但是这两天呢，大家都纷纷估计，这个特殊安排就是习近平主席可能在故宫要用故宫的一个店来和这个川普总统举行会谈，也有可能说就是说利用故宫的一个店来专门举行国宴等，但这些都是大家传说的。美国的报道也都有报道，就是说这个特殊安排可能就是这个指这方面的，因为它时间毕竟是不是很长。那么而这一点呢，就是中国方面也有报道，但是现在大家都没有说到底是去川普总统去故宫去仅仅是参观而已，还是要在那儿举行这个会谈，还甚至举行这个国宴，这一点是西方和这个东方都没有报道的。但是在故宫一定要会出现一些活动，这一点是好多就中美媒体都已经报道的。
OK，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川普批评美日贸易不公平、欠开放。川普还强调美国与日本的盟友关系。如何评价川普对日本的访问？川普的韩国之行有何期待？川普中国之行会给美中关系带来何种影响？专家视频为您分析。
传统，不属于美国。基事件名美国国会。
孙业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访开撕，那么今天在会议上，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
人员
的
这
个检察官
他说出的，
那么
强烈的关
注什么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
证会。中国时间7月5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
我是林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对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棉
哦。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现在看到问题，
他们的医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川普总统正在展开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川普周一批评美日贸易不公平、欠开放，呼吁日本企业更多的在美国生产。此前呢，川普在视察美军驻日基地时，强调美国与日本的盟友关系。那么，如何评价川普对日本的访问？川普的韩国之行有何期待？中国之行将给未来的美中关系带来何种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 Robert Daley 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戴博。
谢谢。
现在是川普总统对日本的访问已经结束了，他我们说话的这个时候可能也要对这个韩国进行访问了。
对对对。
我们首先说一说你怎么评价川普总统这次对日本的这个访问？
总的来讲应该算是成功的，比较友好的。所以那个特朗普在日本说的话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他在那个贸易逆差方面是批评日本，而且有时候他把那些事实给搞乱了，说你应该多在美国生产一些什么汽车，其实他们在美国的制造厂已经相当相当多，丰田什么的。当然我们的那个跟日本的贸易是有问题的，可是应该是属于那个盟国可以比较友好的解决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在那个贸易方面是批评了，说你可以多买一些美国的那个军需那个设备什么的，也是说你们这个日本好像你们老讲这个武士道，可是那个朝鲜发了一个洲际导弹飞过那个北海道，你们好像他的意思是你们不够男子汉，你们不敢发你们自己的一个火箭。同时的话，他是一个比较友好的滑稽的，我喜欢你安倍晋三的这么一个语调，我估计安倍应该是比较满意。
那么如果说这个美国和日本之间，当然这是应该说是两国之间是比较密切的这样的一个盟国关系了。如果说美日之间有什么任何的所谓不和谐的因素的话，你认为是哪一个领域？就是刚才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贸易吗？
贸易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可是我觉得不是中国那个日本和美国继续发展他们的那个盟国关系的一个太大的障碍，因为现在他们不只是要抗衡中国，还是有这个巧合问题。这次说不定那个特朗普在亚洲最重要的也不是日本，不是韩国，也不是中国，就是他在越南要讲，我们要的是一个就是开放的、自由的太平洋、印度洋的一个大地区，一直是这个地区的民主国家，再加上也许是一个越南，还有另外几个小的国家，日本、印度、那个澳洲还有美国，就是要加强他们的不能说盟国关系，可是他们的合作，在这些方面，美国还是非常需要日本，日本是更需要美国的。
你觉得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和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关系相比，哪两个关系更密切一些，或者说问题更少一些？
说密切的话应该是日本，不是因为我们对那个韩国没有一个很亲切的感觉，就是最近那个文在寅就是选为那个总统以后，因为他是一个在韩国算是比较左的，我并不是说我反对还是支持他的政策文在寅的，他要走一个比较和平的道路，他最近跟那个习近平就开始和好啊，他也是说我们应该走这个外交这个对话的道路，解决这个朝核问题。而且在韩国那些在街头上示威的人会相当多，反对那个特朗普的人也多，所以我估计他这次一路上可能是最难过的是他在那个首尔的那段时间。
说到川普总统对首尔的这次访问，对韩国的访问，就是我们的记者在韩国发回来的报道已经说，就是在川普总统到达韩国之前呢，就已经有不少的韩国的民众在或者是团体已经开始示威了，就是已经抗议川普的这个访问，甚至有些地方呢就主要是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门前还放置了一些标语，比如说写上是禁止川普区域 No Trump Zone 等等。那就你对川普总统这次对韩国的这个访问有什么样的期待？如果说美韩之间有分歧的话，最大的分歧是什么？
所以首先应该说，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不应该害怕这些示威或者他挨骂，没有关系，说我们反对你我觉得那个美国的总统应该是比较潇洒的应对这些，不要太把它当一回事儿。可是问题是这个朝核问题怎么解决，特朗普还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方案或者一个方向因为不只是他对那个外交没有兴趣，他已经说了几次我可以跟金正恩见面如果在某合适的条件之下，可是最近那个金正恩说除非我们有一个可以非常可靠的打倒美国的东海岸的一个带着核子武器的洲际导弹，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谈判所以这样子的话好像那个特朗普是没有一个出路，他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其实最近那个文在寅跟那个习近平开始和好不见得是个坏事，这是拭目以待的。我觉得如果那个习近平觉得他跟韩国的关系比较踏实比较稳定，说不定他可以多给金正恩施加一点压力所以这些最近的一部分那个习近平的这些教授或者那个文在寅的，我觉得特朗普来不及知道他应该怎么对待。我就是希望他这次在韩国他的那个说话这个风度这个语调应该稍微成熟一点，不要来威胁那个金正恩或者跟金正恩一样的说这些特别的粗鲁的我威胁就是把你给消灭的这些话少说这些话。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特朗普他的语言跟金正恩的就差不多了，所以美国是失去了这个道义制高点，全世界的这些民众就是比一比这个两个好像不负责任的这些国家领导人的互相骂，就是降低了美国的国际身份。所以我希望尤其是在韩国他可以克制自己。
是我们再来说这个美中关系。那么川普总统结束了这个韩国的访问之后呢，就要去中国了，八号就要去中国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啊曾经在好几个公开的场合称赞习近平具有非常伟大的这样的领导能力，
像是过往似的我尊重他
尊重他另外呢就是说要感谢他对这个朝鲜问题上所做的这些努力等等那么再回想到他一上任以后不到几个月，四月份就和习近平就见面，而且是在这个海湖庄园举行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可以说是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峰会，至少让这个习近平
两个国家的宣传者说是很亲密的，
是特别是让习近平让中国方面是非常的有面子的就见面。你怎么评价川普总统和习近平的这样的私人关系或者叫私人互动？
第一，他们是没有什么私人关系， 这个都是公共关系的一部分，就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就是因为不同的这些目标，习近平主要就是要提高他在国内的一些地位，特朗普就是让美国人觉得我跟别的大国的这些领导人就是打交道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们成朋友，可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他们没有办法有任何那个亲切的真正的这些友好的感觉，语言不一样，目标不一样，两个国家的互相不信任这个倾向是越来越清楚，而且中国和美国的政治文化也不同，所以他们真正的变为朋友，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当然这个总是比说你是我敌人我恨你要算好得多，所以我不反对他们这些互相赞扬的这些话，可是我们肯定不要依赖这些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在背后中美关系现在的那个方向不是进步性的，我们现在有退步，这些互相不信任的全国的那个竞赛越来越清楚，所以我们不要自欺欺人这些东西。
那么川普总统啊，在他竞选的时候和他刚刚当选的时候一直到他刚刚上任的初期，那么他对中国的态度或者说他的中国政策和到现在这个中间的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从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在竞选的时候，包括他后来就说我一上任就要把中国就是作为什么贸易这个货币操纵国等等等等，直到后来四月份就在这个海湖庄园和习近平就会面了，这是和前面的这些总统美国总统的这个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前边的他的几个前任都没有这么快的和中国的领导人会面，你比如说江泽民时代是江泽民快要离任的时候才得到了到布什总统的这个庄园上去烤肉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私密的私人的这样的一个会晤，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川普总统就是一下子把这个态度转变的这么的
因为有关的会议我没有参加过，所以我是揣测的，我是不知道，可是给我的印象就是因为那个中方的那个崔天凯大使还有杨洁篪他们发现了这个库什纳那个伊万卡的这个渠道，还有另外几个美国那个资历比较深的一些老外交官，就是说服了这个对中国对外交一知半解的特朗普，如果你要讨好习近平你要说他的好话，其实是中方知道怎么讨好特朗普而操纵他的，所以特朗普你说的有点反复无常，就是他的这些态度他的这些话是这样，我估计他这次在北京华盛顿都会宣布非常成功进步很大，可是不会有什么具体的成就，这个峰会不太重要，肯定会成功，红地毯很红很漂亮，这些都没有问题，特朗普回来的几个月之内你才会知道他真正的方向是什么，而且很可能是习近平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习近平真的那么聪明的话，他不应该把他们这十个月对特朗普的这些成就堪称是一个可以靠得住。
你刚才说不见得，不是如果川普总统回来之后访亚太之行回来之后所做的或者采取的政策可能不会是习近平所喜欢的，你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所谓的那个开放和自由的太平洋印度洋其实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军事化的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是同一个道理，可是是把印度要拉进来，同时的话有美国国会几个议员正在写一个有关修改美国的外资投资委员会对于那个国家安全的一个定义，这样子就可以限制那么多的那个中国公司要并购美国的公司或者要在美国的投资现在国会两党都是要求互惠的所以这些压力对特朗普来讲是很大的，而且你总是不要忘记了那个特朗普像你说的竞选当中就是骂中国骂得比较厉害而且那个班农还是他的最重要的顾问之一，班农的很多话他多数的态度白人至上主义这些东西我是非常反对的，可是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虽然我对这些话的解释跟班农的不一样他说今后100年的美国人回想这个时代， 他们会很纳闷地问，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美国人没有为了自己的国家的利益阻拦中国的这个非自由的崛起。这个班农我觉得是说得对的，而且美国两党的人很多都是支持的。
那么这次川普到北京的这个访问可以说是他亚太之行当中比较重要的一段访问。那么当然刚才你已经说了一点，可能不会双方都会说是非常成功啊，红地毯会非常的漂亮，也可能中国也会去安排一些让川普很高兴的一些活动，特别的安排等等。那么这次川普的访问到底会给未来几年的美中关系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点影响都没有，
真的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我们可预见的将来的这个时间现在是非常非常短的，变数太多了。特朗普还没有任命完他所需要的这些专家，他的有关那个中国、有关那个亚太、印度这些地区的这些政策的调查还没有完成，他的战略的方向他还没有制定，所以这次算是一个转折点。我们不知道他很可能宣布这个亚太印度洋的这个新的一个战略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力，可是他会不会在这些方面多做他所需要的大规模的投资，或者就是口头上讲讲而已。还有他就是撤出这个 TPP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地区的国和国之间的关系是以经济为主，你美国好像是失去了兴趣，最起码你对多边主义的这些协定没有兴趣，你就是要就是双边有很多新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可是这个地区的贸易不是双边的，是多边的，所以特朗普的那个经济方面的支柱到底是什么他自己还不清楚，
我们拭目以待。好，非常感谢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聚集着来自40多个不同国家的移民，这里的餐馆提供多样化的美食，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这家叫做嬷嬷家的餐馆坐落在国际超市中，它小的只有一个柜台和两张小桌。不过这家以尼泊尔和西藏饮食为特色的餐馆自去年开业以来迅速窜红，成为当地民意调查中最受欢迎的餐馆。
嬷嬷就是包子和饺子，我们每天要做很多，我们大概每天要做出几千只嬷嬷，得满足顾客的需求。
We have to keep up with the demand.
尼泊尔移民彭措女士是这家餐馆的老板兼主厨。
你可以说嬷嬷几乎就是尼泊尔的民族食品，因为它太受欢迎了。所以我想如果把这款美食带到哥伦布就好了。
彭措她的招牌食品椒汁包子和锅贴饺子等都是在小小的开放式厨房里手工制作的。这些食品引来了像文迪这样忠实的顾客。
这里的食品美味可口，量大还便宜，真是又好吃又吃得起，这就是我常来吃饭的原因。
最近的调查显示，外国出生的居民在这座城市人口中占了9%以上，这给哥伦布带来了多元民族餐饮的繁荣。
我们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少数族裔开办的餐馆，餐馆的数目还在增加。我们最近发现了一处提供苏丹食品的市场，不用离开哥伦布，人们就可以找到各种风味饮食。
哥伦布食品博客携手贝西亚·沃尔夫2010年创办了哥伦布饮食平台，他带领客户去发现不为人知的餐馆，他们都在几个街区之内。
我们参观了印度、墨西哥烘焙坊，访问了尼日利亚、越南以及索马里餐馆。我们还为他们介绍一些他们想吃的食品的特点。
当地人和旅游者都喜欢探索各族裔口味不同的食品。
我来自加州，这真是品尝不同食品、接触不同人群的很好方式，了解到不同的文化，感觉真棒。
我们一定会再回到这些餐馆，因为他们都离我家不远，10分钟就走到。各家餐馆的味道都很棒。
大量移民进入这个城市，逐步开办了商店和餐馆，这也振兴了这个市郊购物中心地带。
在俄亥俄州中部有大约15到20万的移民和难民。这些移民为当地和州税贡献了3亿4千万美元的税金。
彭措的计划将会增大这个数字。
我雇了14到15个人，现在雇这么多人是因为我在培训他们。因为4个星期后我又要开一家分店了。
彭措说他很高兴，因为他家乡的风味食品在这片新的土地上也很受欢迎。美国之音苏军，俄亥俄州哥伦布报道。
混合动力汽车正在逐渐地走入汽车市场，想要购买新型的全自动的全电动的特斯拉三系汽车的顾客已经排起了长队。尽管这种车型相当的受欢迎，它的电池却有先天的缺陷。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几乎所有的主要汽车制造商都在炫耀汽车的未来，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但是全电动汽车有一个重大缺陷，充一次电只能开300多公里。英国的一支研究团队拥有可以解决这个缺陷的新科技，人们对这项技术很感兴趣。
我们有大量的顾客登门拜访，从汽车极限运动公司到主流的汽车制造商，如捷豹、路虎、尼桑等等，所以你能想象顾客的范围相当大，对于测试和性能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要求。
这支团队拥有2项技术，其中一项是通过改变被科学家们称为墨水的化学原料，为不同的需求创造不同的电池。
你看这个墨水，它的浓稠度非常好，有光泽，构造均匀，倒得很流畅。这就意味着当我们把它涂到我们楼下的涂料器上，我们将会有非常稳定的电极。
这个墨水可以被涂到铜质或铝制薄板上。
这个涂料机是第一步，我们把墨水用在玻纸上，然后进到这个机器里。关键是我们要压制这个材料，减少它的空隙。我们差不多要在这一步决定我们是想要高功率电池还是高能电池，就是说我们是想开得更远还是开得更快。
第二项技术是把氢燃料电池技术应用于电动车的车体结构中。
我们未来会给应用电子电池的电动汽车配备一个燃料电池作为增程器，那么你的电子汽车就不会产生尾气。当你的电池快耗尽的时候，燃料电池就能为它充电，使用燃料电池不会产生污染物。
目前还有一些必须的技术仍在研究中。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在电动汽车上装在一个电池组，这样你就不必为电动汽车插上电源了。携带一个满格的电池组就可以满足你每天的驾驶行程，这样你就不再需要插电了。
这支英国团队表示，全电动和燃料电池的混合动力还需要几年时间来研制，但是他们说内燃机汽车的时日已经不多了。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一起来了解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10月7号呢，是俄罗斯十月革命100周年的日子。100年后的今天，苏联垮台，共产主义在全球声名狼藉，俄罗斯呢甚至兴起了清算十月革命的呼声。但是十月革命导致的极权主义大规模实践，从斯大林的大肃反到毛泽东建政后中国的正反、反右、文革，再到当下的朝鲜，为什么以十月革命为标志的极权主义绵延至今，仍未绝迹？极权主义给人类历史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或者伤害？在十月革命过去100年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集权于一身的路线是否已演变成新极权主义？这对中国、世界又意味着什么？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